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赏析两首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在青年时期的诗，借以了解一下诗仙人生观的形成。据史料推测，李白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约五岁时举家迁居蜀中绵州昌隆县，其父李克为任城尉，家境富裕，李白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李白从小接触过不少文化典籍，学习的范围相当广泛，他自己说，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并好剑术，接受多方面的思想和知识。李白十五岁左右，文章写得已很出色，并且开始学习击剑。二十岁时，当时著名的文章家苏挺到蜀中做地方官，看到李白的作品，曾大加称赏，认为如能再好好用功，将来的成就一定很大。蜀中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有奇险雄伟的山川，又有平眼秀丽的原野。李白在青年时代既游历了蜀地的不少名胜古迹，他很早就受到盛行于唐代的道教的影响，多同道士交往。在蜀中时，李白还和善弹纵横术的赵蕤交游，赵蕤著有《长短经》，谈王霸之术，主张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广泛的学习、游历和社会交往，开阔了青年诗人的胸怀，孕育了他热情奔放、不受传统束缚的思想和性格。一方面，李白自幼就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常常以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等自比，自称其抱负是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清衣。既要效法管仲、晏婴一类在政治上有显赫成就的人物，辅佐帝王，使国家强盛，社会安定。另一方面，李白由于早年就信仰当时很盛行的道教，在蜀中既已喜爱栖隐山林、求仙访道，入世则要做君主的辅弼，出世则要做超凡的神仙，这就是李白人生观的一条主线。蜀中时期是指李白定居蜀中的时期，是公元705年至726年，此时李白26岁。这时期的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可以考定的不到10首。这些诗篇显示了诗人的才华，也显现了其游仙出世的人生境界。这里仅赏析两首。第一首，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舞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这首诗是李白20岁以前的作品。戴天山也称大康山、大匡山，在绵州昌隆县西。李白曾读书于山中的大明寺。这首诗的题目既是全诗的主旨，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前面四句写景喻情，犬吠水声中是指山中犬吠声与泉水声相杂在一起，桃花带露浓表明时节，诗人沿着小溪而行，沿路两旁桃花盛开，花瓣上挂满露珠，这说明诗人一大早就出门，小溪流水淙淙，与狗吠之声响成一片，形成了一种别有情趣的乐章。树深时见鹿，两句写道士居处静谧幽深，时见野鹿，诗人正是沿溪而行，已是正午，却听不到钟磬声，说明道士外出，点题不遇。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两句 是写道士处所的景色，野竹参天，与清气融为一体，从碧绿的山峰间飞流直下的瀑布，形成了一种优美壮观的奇景。结尾两句，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诗人通过问询的方式问了很多人不知道是所踪，心中愁闷惆怅，愁倚两三松写得极其生动形象，写诗人等待道士回来，已靠遍了道士门前的两三棵松树，而道士仍然未回。第二首，登峨眉山。蜀国多仙山，峨眉鸟难匹，周流是登览，绝怪安可系，清明已天开，彩错一画出，凌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树，云间银琼霄，石上弄宝色，平生有微赏，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言，尘泪勿相失，倘逢祁阳子，携手临白日。古蜀国今四川，群山绵绵，犹如仙山，其中最秀美的算是峨眉山，周游登览上绝顶，奇特山景无法一一穷究。绝怪指峨眉山山壑幽深，群峰险怪，阴晴变化，景象万千。安可系，即言峨眉山深邃，林泉胜迹，难以尽觅。第二段，清明已天开，彩错一画出，写峨眉山之高峻磅礴，秀丽无愁，奇光异彩，分裂杂陈，让人感到一登峨眉山，遁入清静，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凌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树，进一步写登山以后的感受，言登临峨眉山，沉浸于丹霞翠霭之间，心于天河，似能参天地之奥秘，赏宇宙之奇观，得到了仙家的锦囊之树。第三段，云间银琼霄，石上弄宝色，接着描述诗人在这样的山观岩影、云霞漂浮的景象下面欢快无极，弄琼霄于云霄，响彻群峰，弹宝色于石上，生动临泉，怡情于物外，乃得偿平生之夙愿。平生有微赏，欢笑自此毕，说明诗人早已绝情融历，不慕风华，在漫游峨眉饱览山光之际，快慰平生欢情已长。末段前两句，烟容如在言，尘泪勿相失，云烟万态，秦光霞影，成于眉睫之前，大略指峨眉山顶的佛光奇景，在秦光的折射之下，人影呈现于云影光环之间，不禁有羽化登仙之感，尘世百虑因而涤尽。末两句，倘逢祁阳子，携手临白日。祁阳子指峨眉山传说中的仙人葛游，传说他骑着自己刻的牧羊入山成仙。诗人在这里说，假如得遇祁阳子葛游，亦当与之携手仙去，上临白日，辞谢人间。各位听众朋友，从上面这两首诗中，您是否可以略微体会到诗人的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呢？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Thank you.